Assalamu alaikum barakatuh. Ar-rahmatu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 sallam. Aqiba ayn. 今天呢，是把这个尊贵的Ramazan的月份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呢，再把它说明一下哈。就是要知道呢，就是Ramazan的月份呢，尊贵的月份将要离别我们而去啊。没有几天的话呢，Ramazan就离开我们。Ramazan去了以后呢，赏完礼的月份呢，就十月份的话即将来临。就要知道啊，当Ramazan的哈。也就失去了他的踪影以后呢，那么行善的人呢就被证明了，那么作恶干罪的人呢也就留下了见证了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在尊贵的这个Ramazan呢要离去的时候呢，他有三等人。一等人呢，他的话呢舍不得Ramazan的离去啊，Ramazan的月份啊，你这离开我们去了，不知明年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相会。那这一伙人的话呢，他们是尊重Ramazan的月份的人啊。圣人艾德森那么说的话，要是我的教僧知道Ramazan月份的贵重呢，他们就会希望一年到头都是Ramazan的月份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甚可靠的海利斯。另外一个呢，就说明的话，Ramazan的月份离开以后呢，那么伊布里斯甩脱呢就会放出来了啊。这时候呢，有些这个人的话呢又重新反于干罪，反义的话行这个坏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以后呢，那么他的话呢就证明本性的话呢是在信仰里的，但是的话呢被诱惑被打扰啊。所以就提醒的话呢，当Ramazan呢离去了以后，仍然坚守在教门尊心上的人呢，那么他有天堂的这个喜悦，就是说他的话呢是进天堂的一个险机啊。沙瓦迪的月份呢，他同样也是一个尊贵的月份，凡是在赏瓦利的月份仍然像Ramazan的月份一样的遵行这个公修的人呢，啊，一坚持这个行善的话呢，远离罪恶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火狱没有权利的话这个惩罚他啊。就说只要在赏瓦利的月份坚守Ramazan月份的虔诚和公修的这个热忱的话呢，那么火狱的话没有权利的话呢这个来罪行他。所以就讲的话呢，你们要看谁的话今后不下火狱呢，就看他在Ramazan的月份以后是不是尊重的话的沙瓦利的月份啊。他在这个月份仍然坚守在行正道上呢，那么他是以后不下火狱之人的一个险境。说Ramazan的月份呢，它是一个见证啊，它是见证这个月的话呢遵守真主的命令啊，行法利赛的这个封斋的人啊，这一伙人的话呢，他们已经有了这个火狱里边的这个叫做避火的这个衣服，就是火狱里边的盾牌呢他已经得到了。所以把这个Ramazan的月份的斋呢称为的话呢是这个挡火牌，就是不下火狱的一个挡火的牌啊。还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Ramazan的月份呢他的封斋呢，那么这一伙人的话呢他们是有福之人的一个险境啊。说在这个月遵行了这个封斋的人呢，他是顺从真主的人，他是喜爱真主的人，他是遵从真主的命令遵行在法律在里边的人，那这一伙人呢真主将要把这个先吃的水给他们喝，把先洗面的话呢给他们吃啊。所以在这个事上他就知道在Ramazan的月份它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很多的险机啊。那么这个见证里边呢就显示了人的品级，就说谁的话呢顺从真主，而且繁殖干罪作恶，特别是的话呢这个不发生这个仇恨和嫉妒以及抱怨啊，抓紧了Ramazan的最后的几天完成你们这个Ramazan的斋，全没你们Ramazan的斋啊，然后的话告别啊今年的Ramazan的尊贵的月，那么不知的话呢明年的时候呢有些人的话他是否还跟我们在一块，有的人的话他还会不会再相逢明年的这个斋月啊。所以待宴的话呢Ramazan的月份呢不要离开我们太久啊，不要使我们感到孤独和寂寞啊。我们的话呢在恭候着盼望着明年的Ramazan的贵宴再重新的话跟我们相逢重逢相聚，就不要使人的话呢啊感到的话呢和你分别了太久啊。今年的话呢能够在一起有幸在一起的人们呢，在一起封斋的人们，在一起礼台的威和的人们啊，说明年的 今天的话呢，就是 Ramadan 的月份的话呢，我们是否还能相逢啊？所以的话呢，在 Ramadan 的月份呢，要增加穆斯林的亲切啊，要以真心的话呢对待每一个人啊。一些拉尔莱摩伊的话呢，传输了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中阿哈迪什那提贾麦提的教们呢，为尊重 Ramadan 的月份呢，在 Ramadan 的月份封斋呢，就要不生气、不骂人、不说坏话啊，甚至于被狗咬了的话呢，都不打狗啊。要明白他的尊重乃门若的月份呢，他的显吉的话呢，就在顺从于真主，完成真主这个说命令的这个塞利热的功修。那么这一伙人呢，他们是有福分之人，是天堂的这个显吉之人，是这个被火焰的惩罚的话呢被阻挡的人啊。那么乃门若的月份呢，他也是一个回赐的月份啊，宽赦的月份，一个赦免的月份啊，一个诵念古兰经战胜的月份，也是礼拜的话呢这个朝夕相处的一个月份。那么在这个月呢，对孤儿的关怀呢，那么对对众人的这个安慰呢，那么这一些的话都是他的功修。就圣人老师那么说的话，谁的话呢，要没有能力的话呢啊，赈济孤儿啊，但只要他摸摸他的头呢，真主都以每一个毛孔七十千样的回赐的话呢回赐他啊。所以这个月的贵重呢，是每一凡拜有一千凡的回赐，每一天的斋的话有一千天的斋的回赐啊。所以在这个月的贵重呢，就显现在真主的话呢回赐在不断的这个增加，而且是增加到非常高的这个回赐的这个程度之上。那么就看到，那么这个月接续骨肉的人呢啊，走返亲戚的人呢，那么他也得到了这个恩典啊。根据到穆罕默德的传述呢，就说在这个月，凡是腾赐孤儿的人啊，接续骨肉的人，凡是的话呢，走访亲戚、走访朋友的人呢，那么这一等人的话，他们在奥赫莱提的日子的话，要得到一种荣耀，在今生来说，增加他的寿岁，增加他的福分，增加他的一路，增加他的好啊，而且赦免他的罪过和他的歹。就在我们有限的岁数的日子里边呢，就愿我们啊和你们以及绵延的常在长存啊，相逢又再相逢啊，让我们的话呢年年都能够相处在一块啊。我们圣人老师那么说，如果我的教僧知道了乃门若的月份的贵重的话呢，那么他们的话都希望一年到头的话呢都是乃门若的月份。那么就说明了这个月份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贵重的月份。斋月的话呢，是这为斋戒的人啊做出敬天元的保证的这个月份啊。说乃门若的月份，谁要是封斋的话呢，全程敬意的封斋，远离罪恶，而且的话呢盼望在奥赫莱提的美好呢，那么他就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乃门若的月份就是他进入天堂的这个保证者或者是见证者。说乃门若的月份离我们走了以后呢，那么甩托呢啊违抗的这个神类的话又被放出，有些人呢将被诱惑或者是贪图以今生的佛恩呢，开始的话呢在各种功修上呢疏忽，在各方面的话呢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甚至于的话呢干罪作恶啊。要须知的话，就沙瓦利的月份呢也是一个尊贵的月份，谁要是尊重了这个沙瓦利的月份呢，那么同样的话呢他火狱就没有权利的话呢这个惩罚他，就必定的话火狱的话就没有权利的话呢来烧他啊。说恭喜那一个人呢，他的话呢在乃门若的月份完成了他的功修，开斋以后呢在沙瓦利的月份照样的尊重沙瓦利的月，而且的话遵行公干远离罪恶的这一伙人，因为他们的话呢的确是有了一个喜性，就是乃门若的让他们进天堂的喜庆啊，然后沙瓦利的月份啊，这个火狱无权这个惩罚他的这个喜庆。就是凡是觉得乃门若的月份走了以后呢，离别我们以后感到寂寞、感到孤独的人呢，他是尊重乃门若的月份的人啊，他以全美的封斋完成了乃门若的月份的这个塞利的主命斋的人呢，那么他是得到了真主的恩赐的人。说真主他要说了啊，谁要以后世并为他辛劳辛苦啊，勤劳辛苦啊，他奋斗的话呢啊，
那么他却已经得到了许多的福利，所以要是为后世啊而兴奋的话呢，那只要他身为穆斯林，身为穆斯林呢，这等人呢，他的勤奋呢可以尊为的话呢知恩感恩的人啊，就知恩感谢的人，而且的话呢把他的话定在了什么里边呢，就是定在了这个啊，就是知恩的人啊，感谢的人的这个行列之中啊。这个古兰经的铭文呢是在第十七章的十九节。那圣人阿里斯那么说呢，谁在乃曼中的谁封了乃曼中的灾，又连封了赏万历，就是下个月开斋以后的六天的灾呢，他就如同全年的封灾啊。谁要是在这个节庆之日啊违抗了真主啊，那么他就好像是恐怖的啊这个之日的话呢，违抗了真主的人的话一样。所以在节庆之日呢，这个乃曼宗在节庆之日呢不可以违抗真主啊，如果违抗的话，就像在奥赫赖提恐怖之日的话呢违抗真主的人一样啊，这是这个提醒。然后的话就回答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有人问的话呢，就是这个开斋的时间的确定，那么我们阿赫利神的展麦提的教门呢是遵行在圣人的哈迪斯上啊，你们僭越封斋，你们僭越开斋啊，要是云彩被月要是月亮被云彩所遮蔽呢，那么你们守住这个沙尔波带的三十天啊，只要到了三十天呢，那就得开斋啊，没有的话三十一天这个斋的这个规矩，那么所以僭越封斋，僭越开斋，守住三十天呢开斋，就要是提前僭越呢，那么我们是提前开斋啊。所以第二个问题问呢，就是说有的阿訇说的话，二十九天贵过三十天呢，怎么解释？我们就讲了，比如说在初三的日子的话入了斋，但是在初一就见了月，那么初二就当开斋，那么他的封斋的话不足三十天，只有二十九天。那么在阿赫利索那贾麦提的教门呢，他的判断的话呢，那么这一天的话呢是真主给的甩带干啊，如果你接受真主给的甩带干呢啊，那你有大的恩典，那么所以这一天的话呢不需要还补，就是二十九天贵过于三十天。那么有的人说呢，他要还补这一天，他为了小心，他为了的话呢谨慎，他要还补这一天，那么他是某伯哈是可以的啊，就是你接受真主的所在感，你有真主给的一种特殊的恩典，你的话为了谨慎小心的话呢，完成你的主命，怕有欠损呢，你又补了那么一天呢，那他是可行的某伯哈啊。这是提醒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第三个问题呢，是问在开斋的头一天晚上，就是明天就要开斋，那么这个头天晚上呢就不理台的威恨了啊，是理十二拜啊，那么他的话呢，这个台的威恨拜的话呢还可以理吗？那么阿赫利索那的简麦提的判断呢，就说这个十二拜的礼拜呢是我们圣人的这个所耐提圣人的行持圣人的做法，那四大守和部呢都是这么遵循的，就是开斋的头一天晚上不理台的威恨，是理那十二拜的这个告别乃曼宗那月份的这个十二拜，就是四拜的，一共是三个四拜啊，要知道这个事。那么塔德威赫的拜呢，在今天晚上的话呢就不需要理他了啊，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塔德威赫的拜和告别这个乃曼宗那月份的十二拜双重的回赐啊。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上一主门记呢讲了改德勒的这一天生下来的人的话呢是有福分的人啊，那么要是在这一天死去的人呢是否也是有福分的人呢啊，这个问题我们就答复呢，就是按照阿赫利索那贾麦提的教门呢，他的传述的说法呢，就是我们圣的哈迪斯啊，我们圣人阿什那姆就说的话呢，真主啊这个把所有的恩典都分配给了这个万物啊，分配了完了以后留下了一小点啊，这一小点的话呢，真主的话是把它给生在改得了这一天的婴儿啊，所以生在改得了这一天的婴儿呢，他们的话呢在生命的过程之中呢，他们会入在他们的这个以玛利里边啊，这种人的话呢他是有以玛利的人，另外一等人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相逢正道，没有得到伊斯兰教的正信呢，那么他在归主之后呢又等待着以玛利，贺喜的话呢真主在死后呢赐他以玛利让他进天堂啊，这就知道。那么在这一天死的人呢是否有福分呢， 我们说从耳梁脉上是有福分的。又圣人阿里山姆说呢，谁归落在改得的夜间呢，他们有拷问啊，知道奥海代替啊，就是改用脉体日子成立，他们有拷问啊。那么这一句话，然后圣人又说的话呢，就说是这个坟坑的话呢，是天坛中的花园的一座花园，是火域火坑中的一座火坑啊。所以人的话呢，在归主以后，下了坟坑以后，就长受天坛的恩典，或者是受到火域的惩罚。那么根据这个圣经的解释呢，那就塔德威赫的拜礼这个日子里边，特别是在改得的夜间的话，或者这一天归回的人呢，那么他的耳梁脉是非常好的啊。在传书里边呢，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啊，他平常没有多少的功修啊，但是他在改得了的这一天的话归主了啊。那么他归主以后呢，他的家里边人为他忧愁啊，说他的话归主了，他的功修的话不多，他在各方面的话没有什么啊。结果他们在夜里边的话，同时几个人呢，亲人都做了同样的梦啊。那么他向他们报喜，说是我的亲人啊，说你不要担心我，真主以我的话归落在改得了的夜间呢，那么赦免了我，让我进了天堂啊。那么这个事就说是真主的这个普慈的话呢，是普慈于全世界啊。真主的独慈的话呢，也是哈开姆的啊，也是这个至慈的这个真主。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就问到的话呢，就是这个旺季的开斋怎么办啊？有个人说的话呢，我封着斋呢，那么我这个旺季了，我口渴我就喝水去，我肚子饿有饱饱的吃好了，吃了以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是封斋的人呢，我今天就把斋给坏了呀，那怎么办啊？那么阿克利索那个卷末体的判断呢，是按照大隐马不开利佛的教法判断啊。真主叫你忘记，然后真主叫你记起啊。所以的话呢，这样的灾的话呢，他只要发现了以后呢，他马上封灾啊，那么他这一天的灾不需要还补啊，是称为真主给的一种恩典。真主叫你忘记，让你喝了水解除了这个渴，然后又让你的话吃饱了肚子解除了这个饥，就是饥渴都让你解除，然后又在你叫你想起来你是封灾之人，那么你赶忙的封灾，那舒克拉拉感谢真主，那么这一天的灾不需要还补啊。那么阿克利索那讲麦提以外的一些学者呢，他认为这个灾坏了啊，反正你已经吃了东西嘛，你灾就坏了，他认为要还补。那这种判断呢，不是阿克利索那讲麦提的这个法格赫的判断，那么这就说明了。第六的话就问，就是我们听老阿訇们传书的话呢，娃娃灾半天开，有没有的话呢这样的根据啊？我们说的话呢，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尔南摩依们代代传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啊。对小孩来说呢，他还没有到封斋的这个年龄，就是还没有除幼啊，他就希望封斋，喜欢封斋，那么像这样的小孩呢，就让他封斋啊。到了中午的时候，或者是不需要中午的时候，到什么时候的话让他开斋，就让他的话呢还没有挑天命担子的时候呢，就进行了一次实习啊。但像这样的小孩呢，那么他的话以后在教门上的话会有更高的认识和恩典啊。我们中国的学者的教育小孩呢，他家庭教育里边呢就称为娃娃灾半天开啊。那么到了挑担子的时候呢，就是除幼以后呢，因为有困难啊，因为有各种疾病或者其他的原因啊，要开灾的话呢，或者不能封的这种灾的话，也允许他们的话呢半天开。因为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教门呢是晕教之法啊。什么叫晕教之法呢？我这举一个例，就是我们云南的话呢有一个腊家营啊，当我们蔡老师主的话呢，就是这个老爸爸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人呢没有什么教门啊，那老爸爸开了个卖盘的铺，小铺子啊，小孩来的话呢没钱的话呢，就教他们练清真言，练会以后给他们糖吃，以后他们来练清真言呢，那么老爸爸都给他们糖吃啊。开了十年的店呢，这个店垮了，关门了，孩子们长大了，然后他再叫他们礼拜啊，他们说我们不暇不得，说行不行？那么我们老宝宝说行，我们这个背着大烟筒礼拜行不行？这也行，说不脱鞋子行不行？也行啊。他们去礼拜的时候呢，叩头下去，这烟筒里边水倒在他头上，哎，这烟筒不能带，把烟筒给取了啊。他们跪下去，脚的话呢被鞋子给夹疼了啊，这鞋子不能穿，把鞋子脱了。那个老宝宝才说呢，你们的话洗而不得，是洗了以后的话，你们的拜才是成立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地方的教门的话，他起来了。这种方法呢，就叫晕教之法啊。 后来的话呢，我们蔡老师主老宝宝呢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圣人阿舍利姆送他一担的话芝麻啊。那么现在所实现的事情呢，就是那家营的话呢，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对教门的话呢有建树的人都比较多啊。那这个梦的话呢，就在后代后辈人之中的话逐渐实现了啊。而且的话呢，一路的宽宏恩典的这个丰厚的话呢，让世人的话都知道啊，几乎是世界闻名。那么再谈一个问题呢，就第七个问题的答复呢，就是有妇女问了啊，就是他封灾以后呢，这一天有的封了半天灾，有的话才封了灾，有的快要开灾了，结果他不能再封灾，他的五叔了的话呢，因为经期的话呢啊，已经不能再这维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怎么办？怎么还补？我们说的话，按照圣的阿利斯拉姆的这个所说的话呢，就是灾的话呢是有限的几率啊，所以的话呢，灾的话是要还补，是吧？啊，是要注意这个事啊。那么有人说是败不补了啊，灾也要补。那么哪一个是正统派？我们说正统派的说法呢，就是我们的话呢，这个败啊，怎么样不补了，灾必须要补，这才是正统派啊。啊，就把话就说清楚了。那么按照阿克里索那简麦提的教门来判断呢，就是大以莫尔不海里边说的是以理验体为大啊，非独来也必理验体，非得奥克来体必得而卖力，在今生的话安外力第一件事情的话是他的理验体啊。那么他的理验体已经举意我今天封灾啊，他举意封灾以后，他封了灾以后呢，他不能再这个封灾，他的这个经期来了已经不能再封灾，那么这一天的灾已经成立啊。有人说要封到中午才成立，有的人说要封到开斋前才成立，那这些说法的话呢不是传统的说法啊。说他举了礼爱起，他封了斋，那么他这一天斋就成立，是吧？如果他的话还没有封斋，那么他这一天斋要还补啊，就提醒这个事啊。有的人说的话不管咋说我还是还补一天，为了小心，那是某话，那是可以啊，就把这话就做了这个答复。那么再提醒的话呢，就是第八个问题，他就讲的话呢，就是这个说儿得节的话要吃饱啊，儿得节要吃饱，那么斋月里边的话能不能的话也是吃饱啊，说保持到是好招募，那么斋月里边封斋开斋保持的话呢是不是好招募啊，然后这个儿得节的话保持的话是不是好招募。我们的答复的话呢是怎么答复？按照阿克里索那讲麦提的教门的教法的规矩呢，就是你遵循损耐体呢，那么是吃三分之二的饱啊，用三分之一的话用水用汤的话的来添煮它，这遵循损耐体啊。如果你在乃麦州的月份你吃饱的话呢，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灾呢，那么它也是某不二啊。我早上吃饱了，我晚上也吃饱了，我没有影响我这个灾啊。不要说我早上封灾的话肚子饿，我开灾的时候拼命吃到第二天的话封灾的时候已经不能再吃，胃也疼了啊，所以身体也不舒服了啊，那这时候也吐酸水了，那就是好老母啊，要明白的话，所以是按照盛行的做法呢，就是吃三分之二的饱，用三分之一的水和汤的话呢把它填饱，那这是遵循的损耐剂，如果吃饱不影响第二天呢，那是莫不二可行啊，这就把它答复。那么二德节的事情呢，就是要知道二德反特勒，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是吃饱，因为圣人阿德圣那么说呢，就是二德节的这一天的这个饮食的话是上天秤的啊，所以这一天呢把它吃饱肚子吧，它是上天秤的，这是一种功修，是一种行善，所以在这一天的话呢就要必须吃饱。那么到了这个阿德尔如海的话呢，就是我说的这个宰牲节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早上却不吃饱啊，不吃东西，还是甚至于封半天的斋。圣人的做法的损耐体呢是用补罗波的肉啊作为他的这个头一口的饮食啊。那么索尔布的遵循里面呢，有的人呢他是等待吃古罗波的肉，那么他早上不吃东西，做第一口的饮食啊。那么有部分人他今天的话他封半天的斋啊，但是尊重的话呢这个十天的这个小斋也的斋，那么他补助这半天呢就等于是十天的斋，要不然只有九天啊。所以这两个教法的话都属于阿赫里索的讲麦提的遵循。第九个问题呢就问穿新衣啊带美香啊这个还要发喜斑改啊。那么像这个遵行上呢，那么在这个月的话大家没有什么说的，那么有人说的话在二德节这一天可以弹唱歌舞，可以娱乐啊，可以的话呢这个狂欢啊， 那么这些做法的话呢，到底什么还正确？我们说的话呢，穿新衣戴美香，发喜方改啊，这是我们的阿克里索呢怎么的遵循。那么在二代机这一天呢，有的民族的话他有弹唱歌舞的习惯，有的民族的话他有欢庆的话二代的这个习惯，那么属于风俗方面的遵循啊，不属于的话教法遵循啊。他这个民族他弹唱歌舞的，像维吾尔族和埃及的一些人呢，在二代机这一天几乎是狂欢啊，他们弹唱歌舞，他们欢乐，但是我们不好是可以的，是吧？我们中国的话呢，老宝宝们的遵循呢，所以所有的戏耍都是好宝宝啊。所以中国的回归的话呢，遵循在阿克里斯，咱们就几乎不准唱歌，不许跳舞啊，不许娱乐啊。但这个遵循的话，它是叫什么？叫个泰格瓦的遵循啊。有这样条件的这么遵循呢，那么它是泰格瓦啊。没有这样条件的遵循呢，我们觉得的话，放宽在莫尔士关呢是没法儿，是可以的啊。但是就是要如相随俗。我们这个地方不这么做，你一个人这么做的话，必定要得到众穆斯林的恼怒。那么我们说圣人说的话呢，众穆斯林所喜爱的，那真主的话就喜爱啊；众穆斯林所恼怒的，那么真主就恼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如相随俗。要是在新疆遇到他们的话呢，在欢度的话呢，我们去看，我们去甚至参与的，那都是没办法可以的。要是在我们教门遵循的这个比较硬的地方呢，那么就说你去这么一个人做了，人家把你当疯子啊，甚至的话还骂，甚至恼怒你。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一定是如相随俗啊。那么就把九个问题的话呢说完了。阿萨拉姆阿莱贡，阿巴拉阿拉哈马吞老阿莱贡。我们接着的话呢，再把就是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的这个第三讲啊，把它再讲一讲。那么第三讲里边的话呢，主要是讲的话，这个南摩尔体经里边就是光辉的射线的这本经里边的一些字义和一些词义的这个解释中的要领。因为讲这一本经的困难呢，是在它的一些字义和词义上的话呢不清楚，所以没办法讲下去。一旦把它的词义和字义搞清楚了以后呢，那么这本经的话不难讲啊，就把它话就说清楚了。一个的话呢，就讲的这个，它是讲这个品级的论理啊。讲品级的论理，品级的论理里边呢，他在讲经之前呢，必须把23个字义啊和其他的几个词义的话呢，把它弄清楚，你才能正确的进行讲解或者进行的话认识和理解。那么这就讲的话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单有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讲的这个挖之拜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词语里边的话呢，它有的意思呢不单是应当有，而是言有啊，阿哈麦迪啊，是单有的啊，不是瓦哈的迪啊。所以注意这个，说在单有里边它就包含着有言有的意思啊。单有的存在呢，那么它是其实的话是证实的话呢，是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就所有的被造的这些宗旨的话呢，之诞辰的话呢是真主本然的显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提的单有呢，就要知道的话，它是指显现的话是显现体啊。什么叫体呢？所有被造的东西的显现呢，它必须是一个身体，它的一个体型的显现，就是有一个三维长层宽层高的怎么一个三维的这个形象的显现，或者是两维的显现，那么它这个时候呢才成立。就是相随存在着的这个本体呢，它显现的性质和行为呢，就是体和用的啊这个解释啊。它上面讲到体用，就是讲的话呢，一个存在的物体显现以后呢，它的本体和它显现的性质啊，它的运动、它的行为，那么这就叫体用。那么体用的话呢，就是相随的话呢，就有一个有的存在的证据啊。凡是有体用呢，就是有形象，而且有它的运动，有它的行为，有它性质的显现呢，那么就是证明它的实存实在啊，就是有的证据。说本体的存在，那么它本体的存在呢，它的作用性质行为呢，是它证明它的本体存在的一个证据，就是它有一个作用，有一个性质，有一个行为，那么是证明它的本体存在啊。所以在体用的这个字的解释里边呢，是证明的话呢，它的这个体用的存在呢，是它的本体的存在啊。这就提醒了。 就相对着物体的话呢，不断的移位，不断的运动啊，它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这些运动的话呢，那么这些现象的存在呢，就好像是天上的这个天体嘛，这些星球呢，它们在运动，这一些物质的这个存在的现象呢，是在运动里边显现出来啊。那么在这显现的它存在的时有啊，它的确存在啊。那这个单有的问题呢，那么就跟原有的话，这两个的话呢是相伴着做解释啊，就是原有的话无需任何的这个相随伴呢，它就存在啊，不需要相随的，也不需要依托的，也不需要相伴的，它就存在，这是原有。那么这一点是除了真主以外呢，那不存在任何一个被造物的这个条件啊。就说原有呢是指真主，它是自立的、无求的、无始无终的，而且的话呢不需要相伴，也不需要的话呢依托，也不需要的话呢相随，那么它就自立存在，那么这是指的话呢就叫做原有，那指真主而言啊。说不需要依赖，也不需要这个啊依托，也不需要任何的附带条件，而自己存在的，那么就叫做实有啊，这叫实有的啊，就是我们就证明的话呢，这个原有的实有的在从这证明。那么瓦之拜替的话，瓦之拜的话呢是作为实有的这个词的这个解释。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这个字的是讲什么呢？是讲被造的这个单有啊。凡是被造的单有的话呢，为什么有它必须显现啊？如果它不显现，虽然它存在，但人们见不到它，那么人为主观上的认为它不存在，但是它实际上也存在。像这样的情况呢，也属于单有啊，它是有相随的，有求的，而且有依托的，而且有依存的，还有一定的依赖。那它这种有呢，就是被造物的有啊。这种有的话呢，就称为的话呢是单有啊，而不是的话呢指原有。然后再讲的话呢，就是讲这个被求的有啊，被求的有啊，就是讲呢南无阿弥陀佛有。这个有的话呢，就要知道的话，它是瓦之带的有啊，就是有求的有，被造物的有啊，它这些有的话都称为通有。那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上的话，把它翻译成这个混有啊。那这些有里边的话呢，就要知道的话，被造物的所有的有的话呢，它都是有求的啊，都是有依托的，有依存的，有一个存在的条件存在的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就知道凡是有求的，它都属于被造，那无求的只有真主啊。就明白这话的就知道，就是瓦之拜起啊，瓦之拜呢，它的在单有里边呢，它是指真主本然的有啊，它是指在这一点上，所以瓦之拜呢，就是指真主本然的有啊，就实在体的有啊，这就提醒了。所有被造物万物的有呢显现呢啊，那么它的话呢显现是什么呢？它是显现是来自于真主的本然的造化啊。就被造物的存在呢，是证明有造化它的真主存在。要是没有造化它的主存在呢，这个被造物怎么会产生呢？什么是被造物呢？本来不存在，后来突然发生了，那就叫新生的。凡是新生的话呢，它都是被造。说凡是有始的，它就是被造啊。这就提醒了这个，就是万物的话呢，它在运动中的话显现了它的有啊。说这一点的话呢，就要明白。再讲的话，受造的有呢，它是有求的有，依存的有啊，有始有终的有啊，是新生的有。那么无始无终的啊，这个有呢，那是真主的本然的有，这就叫做原有。万物万象呢，所有一切被造物的有呢，它是显现以后的话才有啊，它显现的万物万象呢，它是真主本然的有的一个证据。所有是一切的被造呢，它的有求的有呢，叫 mamaki 的有呢，或者是Rahman 的有的，这两种有呢，它是造化真主的这个存在的证据，就是原有的这个证据啊。这些证据的话呢，就证明是真主存在啊，真主有。因为被造者的存在呢，是证明造化者的存在啊。所以这一切被造物呢，它都有求，而且它还有始有终，它们都的话是新生的。那么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这性质呢，在经上就称为混有。这些互相的显现，就是它本体的显现和运动的互相的这个显现呢，这就称为这个显现的有啊。要知道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运动啊，就是一个分子的话呢，它电子照着这个原子核顺着转动呢，它是一运动。所以显现的有呢， 它是成为的话呢相互运动的啊，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它在概念里边呢要认识，是从一个被造物的有里边呢它就显现了造化的真主啊，是造化的真主的体用啊，全能奥妙的显现，全知全威啊，尊威的这个显现，也是真主强制的显有。什么是强制？每造一个物它就有一个性质，这个性质直到它消灭的时候它都不会改变，这是真主强制的有啊。说当显有的话显现的时候呢，被造物的话就显现，被造物的这个显现了以后呢，那么真主造化它的这个终极的话呢就有明证，就有显现啊。真主是无求的啊，而被求的这个显现呢就是这个软密们的这个显现呢，它是有就是被求者的话呢存在呢，它是也是有的一种显现啊。那么就说到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终极的话呢和证据呢，必定是显现在这个被造物里的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成为啊软密目的这个有啊，这提醒了此时呢这个瓦之部的言有的话呢，它就是定论了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呢是定论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那么从真主造化的万物的实存实在实有里边呢，同样是证明言有的真主的这个实存实在实有。那么他在这个瓦之拜这个字义的解释呢，他的这个意义呢就比较明白了。那么就在提醒呢，就是真主的本然呢啊，真主的本然里边呢，他没有一个相对的啊，真主的话是独一无二的，真主的尊名德性的这个是他真主的出自真主的本然的啊。那么在有人翻译的话呢，把舍法提的话作为本体呢，又真主不是体啊，它是无是无知，所以的话呢把它作为本然，它是实有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呢，那么万物万象万有的所有一切被造它有的显现呢，它是显现了真主实存实在有的太湛了，这是证明真主实缺存在的这个显现，是正是真主显现的这一些东西的存在呢，是正是真主的这个造化的这个实有实在的这个存在的这个证据。所以言有的真主的这个有呢，就是无始无终的有的有啊，和这个被求之主的这个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叫瓦之拜提的么么 key 啊，就是讲实有实实在在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认主学里边的论理学里边提到的这个两个方面的证据，是这种被造的显现的言有的造化啊，这种无始无终的真主的这个终极呢，是在所有的被造物里边是证明真主显然的有啊，说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这个从其他方面去这个寻求证据啊。什么意会呢？就是能从道理上的话推论啊，得出真主实存实在有的这个证据，但是眼睛看不见啊，用手摸不着啊，因为真主无形无相，没有一物的话似他啊，而且的话呢，真主不属于无知。而且真主是言有的无始的，那无息的话呢，这个增加什么解释啊？因为作为人类来说，人类的历史啊，比起这个宇宙的历史的话，那是非常短暂。那么人类的话，在短暂的生命里边，就想了解整个宇宙的秘密呢，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想完全的认尽真主的本然呢，那么在人类的知识里边，它不可能的话呢，这个认识，所以必须是传承性的知识来认识它。那么这就讲到真主的话呢，就是言有的真主的话呢，就是它的本然啊，这有啊，在此时呢，就言有的和本然呢，它是同一个概念啊，就同一件事情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万物万象的显现呢，就是从无到有啊，新生的有，相对的有啊，它就是属于隐藏了真主造化的万物的啊这一个机密啊。万物的存在呢，它是隐藏了真主造化的这个机密。那么万物的显现呢，那真主的全能的显现啊，是真主全能的显现。万物的这个万象的显现呢，是真主的所有一切尊名德性啊的显现。所以显的话呢，就是隐藏的相对的一面啊。那隐藏的这一面呢，和这形体的一面的显现呢，就是说的话呢，就是作为被造物呢，它是一个形体和运动。两个部分啊，到作为真主的言有上呢，那么它是在本然里边，那么人们的话呢啊，不可以这个用其他的方法来知道，只能用人们的理性、人们的推理、人们的话从议会里边啊，知道真主实缺存在的这一个道理的推理， 那么这就是讲的这瓦之拜啊这个字的含义和解释。第二个的解释呢，就是讲这个下降的各个品级的麦嘎米，就是讲各个品级的这个论理学啊。说这个什么是这个麦嘎米品级呢？按照这个解释里边呢，就是下降的啊，是从这个理的这个道理上的这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啊。品级什么呀？品级的话呢，这是一个概念。品级是方的嘛，圆的嘛，长的嘛，这个品级这是个概念啊。说品级是从真主下降下来的那么一个概念啊。它的显现是什么呢？它具体的万象的话呢，有形的这些显现里边是什么呢？啊，所以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呢？它不再是抽象的理，而是有形象可见的一些具体的样子啊，一些形象。那么在这个南摩尔体的把它翻译为气啊，具体的万象的品级的显现呢，它的性质、它的规律、它的证实、它的原有的一些这个规则、一些它的一些这个存在的一些形象呢，那它是在通有里边的话呢显现出来。那么真主这个真一本然的这个真有妙体呢，就是无形无相的这一个里边的话呢，它是看不到，必须在万物显现了它的体用以后呢，那么它的通一本一的这个原有的六个原有的证据呢，那才能够显现。那么它这个特征的话呢，就称为六个瓦之部啊，在这个里边要明白六个瓦之部的证据呢，是证明真主实存实在有的六个方面的证据啊，就可以用来证实真主的这个真有啊，证实这个证明真主的本然啊的存在，证明真主永恒的有的存在啊，必定的有的存在，就是定有的存在，证明真主无始无终的这个古有的存在，以这个真主的本然呢啊，这个被求的有的这个舍密码啊，这个里边的证据呢，它是从通有怎么解释呢？就从万物的被造的有里边呢，万物万象所显现的所有被造的踪迹里边呢，它是证明了一个全能的这个全知的造化万物的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道理。那正是真主的原有，证明真主的这个无始无终啊，证明真主的这一些呢，是从通有的这一些被造物所有显现的这些来证实啊，一共呢是六个啊，六个原有的证据，就是瓦之拜的话呢，它是有六个证据，这六个证据呢，它都是证明真主本然的这个特性啊，这个是这个证明真主的一个证据。也提到三个不能，什么叫三个不能呢？第一个不能呢，就是不能受知，就是被造的人类的话呢，从他的理智上，从他的智慧上，即使到了境界呢，也不能够完全的认识真主的本然，这叫是第一个叫做不能受知啊，这是第一个不能。第二个不能呢，是指不能的话呢受显啊，人类除了以五官、以六角的话呢来认识，从道理上来推论，来显现这个一些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踪迹以外呢，那么从证据以外呢，以理性呢，以智慧推理判断，那么他也不能够全知真主的本然的究竟啊，这是讲他的第二个不能。第三个不能呢，是不能受见啊，就人类的话不能够的话呢见到真主啊，因为真主是无形无相的，你用肉眼的话怎么能见到啊？而且真主的话不是无知啊，除非是真主的意愿啊，真主的话呢，以这各种散拜佛和各种下降的恩典，使人的话呢能够像见到月亮，而印象到心中啊，心中的话呢，或者脑海中呢，就有一个月亮的怎么一个印象。那么用这些意想不到的印象呢，用真主直接的话呢，赐予的这个形式呢，啊的真景呢，让人们的话见到真主啊。所以呢，以经上说呢，人类的话呢，啊，以有啊。知觉啊的手的话呢来琢磨啊，而知道他的这个依境的话呢，也不能够的话这个明见到他的实际的这个俊美和这个观念，就人有用这个有足觉的手的话呢， 即使摸到了一境，也不能够的话呢，这个开明的话呢，能见的眼的话能见到这个俊美和光亮。那么就说的话呢，你要认识到真主的本然呢，你最多的话就是摸到了这个真主本然的一些证据、一些踪迹，这些踪迹的话称为一境啊。那么这时候你开明的眼呢，你能见能见开明的眼呢，也见不到真主的俊美和光亮啊。要光被光所遮啊，光被光所蔽。那么自然从现象上，从一些证据踪迹上呢，来认识真主的俊美真曼啊和真主的这个光亮。在今生今世呢，来代表这个气势，因为在今生呢，所有的生命呢，这是一口气，有这口气它才活着，要没有这口气它就死去了。所以在现世里边呢，它称为气势呢，就指的话有形有相的、有生命的、有气的这些的话呢的一个通称。在物质世界里边呢，那人类的知见能力呢，相对的理事的一些非物质的一些精神世界的东西来说呢，人类的话只能达到一定的这个形象的认识和特征的认识。那人类的话是具有了一个理性啊，真主把耳盖力把这个一些这个领悟的东西呢给了人类，特别是在性质的一些这个问题上呢，让真主下降给人类的一种恩典呢，就是人类是代志者，人类是万物之灵，那么人类在万象万物之中呢，就胜过了任何一个被造。所以真主造化的最大的奇迹和机密呢，就是人类啊，因为人类是代志者，人类的话呢是万物之灵啊。那么就讲到了，就是一小部分呢人他可能会啊见到这个真主啊，见到真主呢是见到真主的显现啊，要见到真主的本然呢，那么在人们里边只可以意会啊，不可能的话呢琢磨，也不可能观看啊。所以原有的真主的话呢，造化人类的主呢，赋予人类的话呢啊，可见可知可显啊这些能力，而且让人类的话呢具有真主造化的一些调养品的一些这个德性和这个尊名所赋予的一些权利和能力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它称为第一品级啊，那高密的安外力呢，这是第一品级。那么这个经里边说的第一品级呢，它就指在这个人类的万物之灵代理的这么个条件下，那么的所包括的所有的一切。那么中间就两部分，一部分就原来就有的啊，就这个人生下来就有的啊，这是而且是永久性存在的啊，有了以后呢，它就不再消失，它就永远存在啊。那么这个是真主赐给的，就言造的赐给卢贝所具有的一切啊，各种继承的事实以及德性、形象、行为啊，以及运动的一概一种的话呢，包括他一生之中的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来自真主的造化和赐予。那么这称为的话是由真主上下降来的，是属于真主的话呢，言造里边人类被造之后就具有的，就属于的话呢，言有的第一品级的这么一些成灵领受的这个人类的一些特点和恩典。对于人类被造的这些理性、理智啊、智慧啊这些事情呢，那么能够应对啊，能够理事啊，能够这个对后世的认识啊，以及精神世界上的一些人知的这些认识上呢，那是在本然原有的真主的恩赐上所显现啊。今生现世啊，表面的世界，这进物质世界称为表世，称为这个现世。那么在这物质世界里边的话呢，它有许多的幔帐啊，这些幔帐的话还有百般的这个阻塞啊，就是很多道路都被堵塞的啊，很多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你要见到真主实存实在实有呢，要见到真主的本然呢，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真主的开恩、真主的特殊的恩赐。那人类在今生的世界里边呢，他没有一种形象啊与之同行啊，在今生里边的话，人类的今生没有一种形象与他同行啊，也能够维持真主赐予他的原有的这些本来就有的这些德性啊，这些的话，比如说代志者啊，显现了真主的这个人为，显现真主的德性啊。正因为的话呢，人类是具种了，成为了万物之灵呢，所以人类的成灵的这些具有的品级呢， 那么人类所同有的这些品级应受的这些恩赐各种大恩呢，那么它都是在第一个品级里边的话的显现。那么在这个经里边讲的第二品级是什么呢？第二品级的话就是指真主赐给一部分人的一些对本然本具的一些这个永久性的一些分支的品级啊。这些分支的品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独赐恩典，恩典这独赐阿希曼这独赐的恩典的领受啊，在这一部分人嘛，他们有了这个独赐的阿希曼的领受。我们就讲了第一这个品级里边呢，整个人类里面你无论有以玛尼无与以玛尼，你信真主他都具有，是真主给人类万物之灵代志者啊，这神通广大可以使用工具天上飞海底行啊，这些呢是第一品级里边的。那么第二个品级里边呢，那是真主赐给拉希曼独赐的恩典的领受啊，这部分人他才具有啊。这些明知的人呢，他是什么呢？就一半在另一半之先，一半是在另外的一半之先啊。什么意思呢？啊，那么这的话呢，做一个解释啊，一半是指什么呢？就是应受了独赐大恩的这人是一半，产生的前一半啊，只应受普赐大恩的这一部分人的啊。这是指的话呢，就是他只是在普世的这个恩典之下，在暂存的生命的体内呢，才有的这些佛恩的这一部分人，那么他是一半是在另外的一半的前面啊。那么就知道在造化里边呢，真主首先造化的灵魂呢，那么他的话中间有归信真主的，有第一品级的，也有既有第二品级的啊。所以真主的话才命令他们排班站队啊，我是你们的养主吗？我是造化你们的主吗？他们说是啊，那么他跟着大家说是，他也说不是啊，他生在母僧的家里边，最后要叛教而出啊。另外一部分人呢，真主问的话说，我是你们的养主吗？我是造化你们的主吗？他说是，他听着大家说不是呢，他就跟着说不是，那么他生在分母僧的家里边，最后他要回归到母僧里面来啊。那么这就讲到的话呢，第一品级和第二品级的显现。说真有之人呢，对万有之人的这些了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话呢，真主的无知啊，这个这万事万物这些了解的程度不同呢，是真主的赐给啊。真主的这些这个给予的这些无知的赐给的这些对有就是已经存在的万物万事的这些了解，对真主所赐予的这些恩典呢，他是个人的领受是不相同的。那以玛尼正信呢，他原来就已经存在啊，是在先天之中就已经入在他的心中啊，入在他的灵魂之中，而且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先天那么一道光亮呢，从母腹中的话呢，他就显现。所以圣人说的话，归信之人在母腹中已经归信啊，不归信的人呢，在母腹中已经不归信。那不存在的，那么这些新生的生命呢，他们在里边的话呢，在母腹出生后呢，他们的话呢，已经是明显的这个分歧啊，就他们的道路不再相通。凡是归信之人呢、啊，他都回归于真主啊。凡是的话，先天里面没有领受以玛尼的这个恩赐的人呢、啊，他必定的话呢不能回归啊。那么人类的大是大非问题呢，在《RMIT》里边呢是讲到所有的一切呢，全部的话呢都是在真主全知的潜力之中啊，就原有的这个第一品级之中都存在的话呢啊，这个鲜卑鲜鼻之上，就是格拉姆啊。老汉啊，先卑先鼻之上已经是在真主全知的前定里边所定啊。先天里边，这就是在没有被造化之前呢，那么真主的话呢，他的第一品级的前定呢，已经是首品的前定呢，已经产生啊。他显现出来的时候，显然的时候呢，就是在造化的时候已经显了啊。第二品级以下的这个层面呢，就像万物万象的一切事物啊，一直到这个万物穷尽以后呢，那么这些真主都是以他的意所欲为，为所欲为，就有就有的这个全能全知的真主的这个尊威在了力的前殿的这个显示真主的意愿。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和这个解释。第三呢是讲这万物万象，就是奥妙的本然的话呢是指什么啊，就讲这个乃推父啊，奥妙的这个本然的它是指什么啊？那么在这个经里边的话呢，他没有做详细的解释。那么从他的字义的解释里边呢，就是这个奥妙的，它是万事万物的奥妙啊， 这个赖推夫啊，昆尼现影啊，是所有的事物啊里边的奥妙，都包括在真主的造化的本然之中啊。所有被造的万物、万事的，它显现以后呢，它才显现出它的前定啊，才能够被人们所认识、所认知，它的形象的话才显现。那见物的话呢，是见到了表象啊，能够见到其内里的话呢，就是精神实质呢，他只是一部分人啊，就是有第二种品级的人啊。那这种人呢，他见物就见到理啊，见到表面呢，他就见到了内里的精神啊。说见到无知，就见到了他的精神实质啊。见物就见理啊。人类来说的话呢，原本的话呢，他是万物之灵啊，他对万物万事的了解的话呢，奥妙啊，对这个认识的，对这个本然的认识的这个能力呢，那是在真主的这个恩赐里的啊。所这个程度的不同呢，而形成了各种层次。那么人类本来就具有的，就原有的本具的第一种这个啊品级里边呢，他认知自己啊，有这个认知自己、认知万物的一些能力。那真主全知全能的这个一切被造里边呢，这些普慈和其这个本然的这些认识里边呢，那么只是在由以玛利的真主赐予尔盖利赐予的话呢，正确的推理结论的人类里边呢，那么他成为代志者的这些人类里边呢，那么他才能够领会和得到，那是他的第三个这个解释的这个次序。第四解释呢，就是奥妙本然和万物万事的根源的这个根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和他们之间互相关系的问题啊。那么在经里边只以一个通有的话呢，就做了这个概括了啊。那么怎么解释呢？就是奥妙和本然啊，是存在于真主的本然之中啊。它显现出真主的本然的时候呢，就显现出来推复，显现这个所发起啊，显出真主的这个本然和奥妙。要在显然的时候，真主的本然显现的时候呢，才出现了奥妙和真主本然的显现的证据。那么推论的事情呢，那才能够的话呢，从知道万物、知晓的万物里边的话呢，进行推论，那么万物的真面目呢，才能够知道啊。本来呢，它这个面目的出现的，它的渊源、它的来源在哪儿的话呢，才能够这个论知。在一般的事物中呢，就一般的万事万物中呢，它不包含有特殊的啊，这个来尚未形成的一些现象，就是尚未显现的一些状态之下的一些东西的这个信息和证据。那么人类的话呢，就不能够进行分析、进行推论，也不能进行对其本然性质的一些比定和比喻。只有在存在显现以后啊，一个存在的东西显现以后呢，那么才会被人们所认知。那在认知里边呢，它才可以的话呢，进行比较、进行比定啊，并进行推论、进行类同或者是不同的，得出了它的一个结论。所以在未显现的事物呢，它是属于未见啊。那么未显现的事物的未见呢，只在于真主啊，就是也称为的话呢，这个本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经里边它称为本事。本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显现还没有显现的未见的形象的东西，显现以后呢就有了形象。在没有显现之前呢，只有一个道理存在，只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显现的东西的话存在。那人的思路啊，它不可能的话呢推论，也不可能知晓，也不可能的话呢有任何判断的依据。那么这是第四个问题的话呢，就讲明了这个。第五个的话呢，是讲这个太占了显现的有的这个究竟的问题啊，就是万事万物的有呢，它原本的话是来自于真主啊，真主的造化才有嘛，真主不造化咋会显示出有来呢？所以万物万事的出现呢，那是真主显示它的这奥妙和本然的一个显现啊。所以的话，万物万事的这个出现，它具有的话呢，就是外在的条件和就是说我们说的规律性质，和它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就是真主的话呢，是它显现的各种机密、各种奥妙、各种内在的一些理啊。那么这就是称为的话必然性的联系啊，就是一个东西显现，你见物你要见理，物和理的话它是联系的。一件事物的出现呢，它呢显现出来，你知晓以后呢，一般人只知道它的外表，不知道它的实质精神，不知它中内里的奥妙。那就讲的话呢，这是它有一个依存关系啊，要显现了以后呢，那么它才会显现出它的机密奥妙。 要是一个物不显现出来呢，它内在的这个道理，它内在的一些机密奥妙呢，也同样不显现，所以它是一个相依存在的关系。就必须要太长了，必须要显然，要显然以后呢，那么原有真主造化的这个镜子中反照出来的这些印象呢，它就显现出来了啊。所以真主赋予的这一些这个一些性质啊，一些特性啊，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奥妙的话，它就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显出一个形象呢，也就是的话呢，显示的一个奥妙，一个内里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万物的话呢，见物，那么是万人可以见到；见理呢，它只是一部分人可以见到。万事万物的这个特性，它运动的这些根据，以及的话呢，它这些显现呢，那么人类的话都可以见到。但是它的里边的内里的前定，全部显现实质的这个物质世界，它的奥妙，它的用意的话呢，那么在被造的这个人类上呢，那么它的话呢，不可能的话呢，有所全面的认识。对，所以讲的话，这个被造的万有，被造的世界呢，人类的话只是其中的一员啊。我们用这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对世界认识，这是事物的认知，特别是对真主师尊师长的认知呢，那么就说的外行的话是看热闹啊，内行的话是看门道啊。那普慈之人呢，他只能看到现象，而不能够看到他的内里的真实和证据。而有这个独慈恩典的人呢，就是有第二种品级的人呢，他能够见到东西，就见物就知理，见事的话就知其然，而且还知其所有然，还知道它的根源。那么见到这个一些被造的物质呢，他就知道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些踪迹和证据啊，就是见一物必见真主。那么这个论据的这个解释呢，是在这个地方。指的话呢，是指什么呢？指这个踪迹和证据啊，就真主造化的踪迹和证据呢，那么在万物里边、万事里边、万有里边都存在啊。那么它是这个的的确确存在的，而且是实有的，而不是一种泛神论啊。就畸形的话呢，把这个论点说成是泛神呢，就说明他不懂得的话呢，伊斯兰教的论理学的这个知识。说真理的这个存在啊，真理是可以存在万物万事之中啊，可以存在在各种物质之中，也可以存在非物质之中啊。而真主的话呢，大而无外，细而无内啊，无所不在，又不入其中啊。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真主的显然之理。真主本然的显现呢，它不具有三维空间的这个约束啊。所以说的话呢，真主的本然的存在，在万物中的话呢，都显现出就是万物有灵论啊，那么就把它是认偏了。存在真主的一些踪迹呢，不代表的万物有灵，而是证明真主实存实在实有。说这个错误的判断呢，常常就出现在的不懂得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一些学者之中，也存在在一些无知者啊，一些主观的一些人们自以为是啊，自行其事啊，甚至于的话呢，只有认为他自己正确啊，别人的话呢不正确的这部分人中，他主观论断里面呢，就把这个万物之中呢都有真主造化的这个踪迹和证据。由于万物的显现呢，就像镜子外边的东西是映像在镜子里边一样啊，镜子外有这个东西，他们镜子里边才有这个形象。那么真主的存在才有被造，那被造物的存在就是证明真主的原有。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认识呢，就说见一物就见到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踪迹和证据。那么他说这是泛神论，那就说明他的话呢不懂得伊斯兰教论理啊。这是在莱曼提的经里面的第四个要再提醒的问题。第五个，那再讲第六个呢？第六个问题呢是讲这个聚和联和同的这三个关系啊，聚在一起就是这个怎么样啊，聚在一起啊，连在一起啊 ，mar 啊，它连在一起，同就是它是一个共通的啊。那像这个三个认识里边呢，在经里边的话，它没有做解释。那么它的真正的含义什么呢？就对原有的真主啊，他以全能的造化了万事万物啊，他们显现了真主的这个奥妙和本然啊。他这三个关系的话呢，它是什么关系啊？就真主的话呢，以他的全能的造化，万物万事里边所存在的奥妙啊， 这些与真主之间的原有的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它的究竟是什么究竟啊？在经里边的话没有做细致的解释。那么这样说明呢，就说所有一切的被造的万事万物啊，就连同人类在内呢，它都是显现真主的奥妙原有啊，真主的本然的显现啊，真主造化赋予显然在其中啊，是显了什么呢？显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终极和证据。真主的人为的显现呢，是在全世界的所有的被造物，就是世界宇宙，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这个表示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事情上。所以在经里边说，总动天的真主，说天体的运动推动天体的运动，所有的万物都在运动之中呢。那么是讲的话呢，这个是显现表示物质世界里边的显现是运动，所以称为总动天的真主啊。所以一切的被造呢，所有的星球呢，全世界的宇宙呢，他们都在运动，而且他们的行踪呢，是随着真主的意欲、真主的意愿而在转动。所有一切的转动呢，都是依照真主在事先前定里边所生成的这个规律。就说前定的话呢，有原有之主的这个前定里边的话形成。所以所有的星球都有它自己运动的轨道，而且不会动乱，也不会错误。那么就是真主原有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那么这些规律、这些现象呢，都是来于真主啊。这万事万物的奥妙的本然呢，它是依存于原有真主的这个造化的这个规律。所以万物万象所存在的事情呢，就如同是镜子里边所映像的一些显现啊，完全的话呢，是依赖真主的真景而成啊。如果真主造化的这个显然的真景不存在呢，那么幻象的话也就不存在啊，镜子里边的所谓的景象也就自然消失。所以显现出来的东西呢，就得出了的话一个结论，就是真主的话呢是原有之主，本来就是自立的主，无求的主，不需要的话呢依附，也不需要的话任何一个条件而自立存在的主啊，也不需要的话呢贴于镜面，也不需要的话落入镜子中啊。那就是讲的话呢，镜子的话这是一个散败部，一个云游啊。境外的影像呢，在我们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的影像，那镜子里面的影像呢是个幻象啊。那么到了非物质世界，到了后世的时候呢，那恰恰好是反过来啊。镜子里边的话呢，它是真相，而镜子外边的却是幻象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只可以意会啊。就讲的话呢，这个幻象的镜子的话呢，对造化的真主的这个显然的话没有任何的影响，只是的话呢一个比喻啊。真主的话全能全知啊，那么真主在这个无需任何条件的下呢，要这个要连要聚要同呢，那是真主的这个能为。那么在造化的这个镜子里边呢，所显现的万事呢啊，就是真主的肯佛雅库鲁叫有就有的话呢，就实现了。那么就是在乃曼提的经里边所提醒的第六个问题的关键。所以被造化的人类的话呢，它的混化啊，它怎么叫混化呢？在这个比嘎义里边的混化里边呢，它是从无始无就是无私无我处开始的啊，私我全无。我自己本身已经不是了，物我全化，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物质也包括我自身的全部的话都不存在了啊。他就到达了一个麦嘎密的比嘎义，就说是汇聚于一个混化于真主的这么一个真景之中，就是连通于真主的这么一个意愿，是真主的话呢让他得到了一种恩典，就是能够知道未见啊，就是我们中国这传统文化里边说的人主合一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么就说的话呢，天人合一，人主合一啊，这种精神状态呢，事实上呢是在比嘎义的这么一个真景之中。就说的话呢，他的话在真主的意愿之下，他无私无我，无我全化，他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呢，就出现了一个混化的一个真景啊。那么就讲了斐拉义，那么这个斐拉的真景呢，他和与真主同在马尔拉去，这个归落的话呢是什么呢？我们讲马尔拉是他的回归，他的皈依啊，与真主相会的这么一个真景。但人虽然还在活着，但他的精神境界啊，他的这一些 意愿的结果的话呢，他达到了一个真解，就是他自己已经不存在啊，他完全的话都是属于全能全知的真主的特恩所赐予的那么一个受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的自我存在，自我也不存在，就达到了这个啊本拉伊比嘎伊麦尔拉西啊这么一个高的一个境界。就只有入门的人呢，他才能够认知的话伊斯兰教论理学的这个知识啊，他才能够的话呢不会误会。要是不懂得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人啊，那就把这个凡拉伊比嘎伊麦尔拉都说成是塞勒克，说成是举办啊。所以在这第六个问题的关键呢，是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第七个关键的这个解释里边呢，就是真主的话呢啊，这显然不影响真主啊存在的这个外因或者是内因任何条件啊。说真主的显啊，不能影响真主的真啊，也不能影响真主的存在和真主的存在的这个因由啊。就说是真主的显然呢，只是证明真主的存在啊，对真主的本然没有任何的影响啊。就像太阳光的话在不断的照射，但是不能够减少它的这个丝毫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说真是这个真有的主啊，言有的这个真主呢，他能够显现他的能为啊，造化了万事万物，凡是一切被造的这些被造物呢，它的关系的话都是从真主那儿来的，就是真主造化而生的新生的啊。它被造的存在的这个关系呢，它是造化它的主啊和这个被造物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以本质的和本质啊，这个形象和形象这些的话呢来做比并和比理的话呢，就知道的话呢，万物万象他们的本质、他们的现象、他们的所有都不相同啊，就显现了多样性啊。那这个事情呢，就证明了真主造化的这个有形世界的这个本质的话呢，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啊，而是有各有千秋，可以形成万象的。那么在万象里边的话呢，那就是就显现了有一个真相的事情啊。真主的显有呢，就是证明了真主所造化的所有的一切的话，跟真主有一个单一的联系，就是全是来自真主，全是真主造化。真主造化的万物不是真主啊，是我们说的就叫延伸啊，外延。那么这个真主本然显然的外延呢，就是整个物质世界啊。所以这个单一的关系呢，只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从无到有的关系啊。怎么会从无到有？那就真主造化万物万事的这么一个关系。那它必然是依存于真主的显然啊，依靠真主的显然的话呢而存在而维持啊，它是原有的真主的啊这个证据，也是一切被造物它的奥妙、它的本然啊存在的话，是在真主的这个造化的这个共处共有的这么一个条件下这个出现的啊。就原有的有和新生物被造万象万物的这个有呢，他们是相互这个存在的啊，是永恒的无始的有和被造的暂存的新生物被造的有呢，也是真主的这个意愿这个显然之下的话呢，一个暂存暂留的一个现象啊。它沾染的东西是什么呢？沾染的是被造，被造的话呢就是有开始有终了，有始有终，就是万物的话呢它有一个造化新生的时间，亦有一个被毁灭的时间。那么在这个亏盈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它只在意真主的意愿啊，所有被造的世界呢是在真主的意愿下而显现，也在真主的意愿下的话而被毁灭。那么提到如论观，观是什么呢？我们说观的话是一个比喻啊，观的本身的话呢啊，它不因为是吧照耀到一些低贱的东西而减低了这它本身的这个性质啊。观的话呢，照到了一些脏东西，照到了一些被造物，任何一个欠水的东西的话呢，对观的本身的性质没有任何影响啊。那么在这个 MIT 里边呢，把它翻译成光辉的射线啊，这个什么观的话呢，它的说明的问题的中心点就在这儿啊。只有引类真主的人才认为真主存在的这个在万物中的这些踪迹，这些证据是真主的本体啊，是真主的话呢在里边。所以说的话呢， 所有的造化物里边的话呢，它都是被污损的，都被污染的，而且它们的话呢，都是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欠损的。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呢，它们所显现的真主的踪迹和这证据呢，不是真主的本体，不是真主的本然啊。要知道真主的本然，它是真主言有和真有啊。真主的造化，真主的显然的话呢，是显在存在的万物万事啊。万物万事的存在是证明真主显然的这个证据，那万物的踪迹和证据是证明真主实存实在有的这个证据。他们就问的话呢，你们说真主 无所不在啊，真主会在粪便之中吗？会在妓院之中吗？会在干罪的地方去吗？会在猪的身上吗？啊，那像这些说法的人呢，他很明显他不懂得伊斯兰教这个论理学的这个内幕啊，而是在他自己的主观认识上呢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万物万有里边有真主的这个真观的显现，就是有机密奥妙的显现，但这个机密奥妙的话呢啊，并不是真主的本源啊，那么他就把这一个的话呢，就否定了真主的这个无所不在啊这一条来说呢，他是不了解这个伊斯兰教的论理学。这真主超绝万物啊，这个真主清高，真主超绝万物啊，那么就把这个问题的话就说清楚了。就在事实上呢，就是真主的存在是原有的在，原有的有，是无始无终的有。那么对于万物来说的话呢，这是真主的一道光亮。那么这道光亮的话，照在所有的被造物里边呢，是显现真主的全能啊，全知。证明真主的实存实有啊，并不是说的话呢，那么是这个书一的话呢泛神论，或者书一的话呢万物有灵论啊，这是他在这个认论理学上的这个错误认识。这种人的情况呢，他只知道的话呢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啊。他们的话呢，甚至于是已经知道的话呢真主啊，但不知道真主的本然啊。就他知道真主，但是不知道真主的显然。什么是真主的显然，什么是真主的本然，他弄不清楚，所以他就得出了这么七个这个错误的这个判断啊。那么就是在乃麦尔基经里边呢，我们把这个七个的话呢讲完，下边的话呢再继续的话呢讲其他的一些这个字和词的真正的解释应该是什么。那么知道了以后呢，这乃麦尔基的经呢就不难讲了啊。一看的话呢基本上就有了一个数啊。萨拉姆阿莱贡，萨拉姆阿莱贡，阿莱贡，他今天讲了这样。